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来听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上回我们提到，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的耶罗波安造了金牛犊，使百姓陷入偶像崇拜。今天会来谈谈第二个案例，也就是亚哈以及耶洗别的巴利崇拜。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6:29-34，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我们第二个个案研究可以说是三个人，就是亚哈、耶洗别、以利亚，一对夫妻跟一个先知。这是在耶罗伯安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特别是34节，丧了他的老大，丧了他的半的意思。主要是说希伊勒盖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立根基，把他的长子就放在水泥里面，那安门的时候他又把幼子也放在水泥里面。哇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迦南人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们一些想法真是蛮可怕的。有人说啊，哎呀，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啊，是劝人为善。那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可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哈主要是因为娶了皇后耶洗别，耶洗别则是一个对巴利十分热心的巴利教徒。而以色列人当时有两个敬拜的地方，一个是但，一个是伯特利，在那里有金牛犊。我不知道耶罗伯安怎么解释这个事情，他怎么想，他们可能会想说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而且到了亚哈的时候他们想要建一个新的殿，一个敬拜的地方，不是在但，也不是在伯特利，而是在撒玛利亚。但它根本不是圣殿，它其实就是一个巴利庙。巴利是他们迦南人宗教里面最强的一个神，本来在但，在伯特利，他们也许觉得他们是在敬拜耶和华，我不确定，但是在外面有很多的丘坛，在每一棵树下，在每一座小山上面都有一些小庙啊，像土地庙一样的，那他们主要就是在拜巴利。后来就变成说巴利教有一个像圣殿的地方，他们就很有制度的开始推动巴利教。那尤其是这个皇后耶洗别， 他非常的热衷。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7章1到4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底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列王记上18章1到4节。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厄巴底召了来。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我们发现耶洗别这个皇后不只是信巴利教，而且对巴利教很有宣教的负担，她开始有系统的杀死耶和华的先知，这些先知就到处躲藏，而厄巴底就是把这100个先知藏在洞里面，还拿饼跟水供养他们。耶洗别皇后想要推动的一件事就是巴利教，这个西顿邦的邦教变成以色列国的国教。因此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列王记上17章18章所提到的以利亚可以说是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个先知。当然以前有先知也有先见，像是在撒母耳记中那个对耶罗伯安说预言的先知，但是在旧约中以利亚是我们最开始比较认识的先知。在我的印象里，当然这多多少少有点主观，上帝呼召以利亚的时候啊，以利亚好像不是自己很想出来，他几乎是被逼着出来的，被耶和华打发出去的。因为我们在第一章17章第一节，上帝呼召他去跟国王亚哈讲说，这几年以利亚若不祷告，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各位了解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为什么说我们要拜巴利？最重要就是为了要使他们的天气，他们的气候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一切都很顺利，农作物长得很好，那这样他们的国家农业才会昌盛发达，人民的生活就有保障了。但是上帝呼召以利亚说，从现在开始就不下雨了。而且以利亚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就去躲了起来，躲了三年。所以我觉得除非是上帝逼他出来讲，否则以利亚绝对是不喜欢出来说话的。那这是我个人主观的印象，我认为以利亚可能比较内向一点，后来他才不得不出来讲说，从现在开始不下雨，然后呢去躲了三年。过了三年他又出来，我们继续读列王记上18章的17到46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士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民众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 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的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俯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第7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在18章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叫以利亚去找亚哈，对他说，因为已经3年没有下雨了，现在上帝说要下雨，所以以利亚就顺服神去找亚哈王。亚哈王一看到他就说，就是你使以色列遭灾的吗？你就是为以色列找麻烦的那一个人吗？结果以利亚回答说，不，你才是为以色列找麻烦的人，因为3年都没有下雨，所以亚哈王说，给以色列找麻烦的来了。而以利亚对亚哈说，不，你才是那个找麻烦的。各位有没有看到，在这个故事里，以利亚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以利亚本来很内向，很不喜欢讲话，不喜欢出风头，现在呢突然变得像疯了一样。我觉得有点像士师记时代的那些士师，上帝的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只是当时那些腓力士人、亚摩利人、基遍人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就又回家开始种田畜牧。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亚也像那些士师一样，突然就变了一个人，变得很有能力了。以利亚就叫以色列人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又对巴利的祭司说，不可以点火，你们去求告你们的巴利，看他会不会从天上降火。所以巴利的祭司开始这样做，他们又高喊巴利巴利。到了中午，以利亚就讽刺他们说，哎呀，糟了，你们的巴利在哪里啊？他是不是在想事情啊？还是去旅行了，或者去上厕所了， 还是睡着了？你们要去叫醒他呀。以利亚用这样的口气说话给我的感觉真的很不像原来的他。以利亚等到这些巴利的祭司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刺的身体流血，从中午过后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那里狂呼乱叫，天上却没有任何的声音，也没有应允他们的。以利亚等他们都结束了，他才说，我们现在要来求告耶和华，把供物都放在木头上面，并且倒水在燔祭和柴上，一次不够，还要倒第三次，再把四个桶都装满了水，直到燔祭和柴都湿透了。然后以利亚就求告耶和华的名，于是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以利亚这样的改变，你可以想象他里面整个神经系统的变化。因此当这些事结束了以后，他心里一方面会觉得很累，非常的疲倦，另一方面他还会有一些情绪，因为耶和华说，当这件事结束以后，我会使天下雨。所以以利亚就坐下来叫他的仆人、他的助理传道说，哎，你上去向海那边观看，看看有没有云彩。仆人说，哎呀，没有。以利亚就叫他再去看，来来回回七次。以利亚也很有压力的想啊，万一天不下雨怎么办呢？以利亚他自己不敢去看，他还是叫仆人去看。结果到了第七次，仆人勉勉强强的说，有一小片的云彩了。以利亚就叫他再去跟亚哈说，哦，会下雨了。果然下了大雨。我的感觉是，以利亚做这件事，他的精神、他的身体、他的整个神经系统都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很累了。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上第19章1到18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西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我们发现以利亚他的整个身体里面，整个的神经系统，你可以感觉到，可以想象他变了一个人，好像发疯了一样。这件事情结束以后，他的精神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看起来他极度疲倦到变成一种精神分裂症。你看他的症状，他愤怒，他打抱不平，他自怜，他抱怨，抱怨不公平，他不敢吃东西，睡整天的，睡醒来就脾气大发，大骂人，又充满了惧怕的去睡觉，怕到一种想死的念头非常的强烈。从我们现代的医学角度诊断，这些症状应该是精神忧郁症，说不定上帝就是用烈风地震火让以利亚有一种情绪发泄的感觉，我也不确定。但是他说上帝不在烈风，不在地震，不在火里，而是在那微小的声音里。上帝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每次问他这个问题，以利亚就大发脾气地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又开始打抱不平，自怜，抱怨，愤怒，想死，然后就说，算了，我要辞职了，像摩西一样，我不做了，我要去死。我们发现以利亚虽然有这样的表达，但是上帝对他的那种耐心、恩典、怜悯、慈爱，他每一次大发脾气，上帝都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应该去吃点东西，喝一点水，赶快去睡觉，去睡24小时。只等到以利亚睡饱了，上帝又问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就又大声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上帝大发热心，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自己觉得上帝真的是很有恩典，非常的温柔，对他很仁慈，很有怜悯，很有慈爱。好像上帝对以利亚说，你要发泄就发泄吧，你要发泄多少次就发泄多少次，直到你没有力气为止。而且呢，我还帮助你用烈风、地震、火一起来发泄，让你发泄个够。这时候上帝再问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上帝说，不，你错了，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我在以色列人中还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这7000人仍旧对耶和华忠心耿耿，是真以色列人，对真实的信仰没有妥协，没有让步。你不要以为只剩下你一个人，你这样说未免太夸张了，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你去做。我觉得这是很美的故事。以利亚大概也不是很想做先知，事实上很多旧约先知本来就没有一个想做先知的，当然以利亚也不例外。先知需要对人传达上帝的旨意，所谓的忠言逆耳啊，因此先知并不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呢，先知们有的会耗尽，有的会得精神忧郁症，甚至有的后来看到事情的发展，他可能会说，我早就知道是这样了，但是跟你们说你们不听。而且有的结果让先知认为很不公平，但是上帝并没有为此责备他们，也没有怪罪他们，或者说任何否定他们的话。你为什么发脾气？你做什么？你为什么现在得了忧郁症呢？不，上帝没有责备他，反而对他很仁慈，很温柔地陪他走忧郁症这段路。上帝就帮助他改变他的心，让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上帝还告诉以利亚，虽然你的一些想法是错的，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有7000个人，而且你退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还有一些事情要你去做，然后你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当然接续以利亚的还有以利沙，也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比较可以认识的先知。这段时间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啊，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一样，朝代变来变去。就像以利亚说的，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以至于酿成这样的悲剧。那个时候有的王非常非常的糟糕，什么事情都做，什么神都拜。尽管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王，他们恢复了献祭，也更新了耶和华圣殿里面的敬拜，只可惜那个王死了以后，接下来的王又很糟糕。这样的事情常常变来变去。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心持两意，非常糟糕。不过像约沙法王、乌西亚王都算是不错的。乌西亚做王50多年，当他做王的时候也是如此敬畏耶和华，以至于国家强盛，经济繁荣，可以说也是以色列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只可惜后来他的晚年改变了，也许吧，有点老年痴呆症，认为他自己也可以做祭司，于是乌西亚王就到圣殿里面做祭司，很多事情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改变了。这个可能是因为乌西亚王的骄傲，当时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乌西亚王在世的时候没有很明显，但是当他死了以后，情况就变得很糟糕了。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圣殿里面看到异象。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在当时表面上一切都很好，国家经济繁荣。当然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会有一些问题发生。我想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就知道将来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他在圣殿里面就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呼召他做一个先知。后来的西西家王也是很好的王，而以赛亚对西西家王的影响很大，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我用中文读这些王的名字，像是约沙法、西西家、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我觉得很难记住。有些名字的音跟英文一点都没有关系，一点都不像，我念起来很辛苦。有一次我在台湾教课的时候啊，我就问香港来的一个侨生说，西西家王在广东话该怎么说呢？哇，广东话的西西家就跟英文里面 Hezekiah 很像，但是如果用中文来讲音就不像了。所以我想旧约的翻译大概是有一个委员会，而翻那段历史的学者刚好是广东人。西西家王是一个很好的王，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恢复在圣殿里面的敬拜。虽然他们在最好的时候恢复了圣殿里的敬拜，纯正的信仰，纯正的神学，纯正的崇拜，但是同时在外面，在树底下，以色列人也在那些丘坛去拜迦南人的偶像，而且拜偶像的方法就是用迦南人的那些行为去拜偶像，一点也没有脱离那些拜偶像的辖制。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内容是由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弗里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这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烧中的心。